亲妈妈来了。好，你上任一个月，你的总经理房间忽然妈妈来了，然后所有人都站起来，然后探春就说：“哎，赵姨娘，你干嘛？你在哭？说你有什么？谁欺负了你？”他没有叫他妈妈哦，他在总经理房间叫他姨娘。所以注意一下，就他分得清清楚楚，说我是总经理，那么今天在公众场所，你是私人关系。他就说：“谁欺负了你？我来给你做主。”那赵姨娘说：“你在欺负我。”那探春就说：“这话怎么讲？”他说：“你自己亲舅舅死了，你多给他几两会怎么样？你就要把他扣掉，现在变成24两。”好，大家如果有一天碰到这种事，你大概很惨，就是这是亲母亲，而且在你上任的第一个月的总经理房间给你难堪。那探春就指责他的这个母亲。那这些部分我想会有一个为难，因为我记得以前我们在年轻的时候读这一段，有朋友就不赞成，觉得探春太过了，觉得自己亲妈妈来，她怎么会讲话这样。他说：“我的妈妈是谁？我的妈妈是王夫人。”他就口口声说你是姨娘，那很多人就觉得太过。可是你要注意到，这个时候他是总经理，他如果在总经理的房间里面徇私的话，他以后的事情都不要管了。所以这里面的公跟私的界限，其实我一直觉得55回是非常精彩的一段，就是我们到今天对于公跟私的界限，其实有时候真的不清楚，就是到底这个人应不应该用她丈夫的公务车这种问题，我们今天还会发生。可是探春就是绝对要把公跟私划分得清清楚楚，因为她觉得这个不清楚的话，你没有办法做事情，因为这是管理者第一个态度的问题。所以大家会觉得她做得过了一点，可是不要忘记她是在总经理室，而且旁边所有的处长都在，局长都在，她底下的部署都在，大家都看着说你到底怎么处理你跟你自己亲妈妈的事。因为她也知道这个亲妈妈3天2头会跑来的，而且这个亲妈妈就是没有分寸，因为她说你都做了总经理，你不给我一点好处，等一下你看到这个话都讲出来了。那探春说你说的什么话啊？说我这个钱全是公款，我怎么去给你。好，所以我们就看到探春这个时候，其实我越来越清楚到林语堂喜欢她其实是一个西方观点，因为西方的近代认为权群己一定要划分。五四运动的时候，其实严复他们翻译启蒙运动的书，就是群己权界论，群体跟自己之间的这个，我们今天其实有一个名称叫公领域跟私领域。我们的公领域跟私领域不划分好的时候，社会其实没有办法发生法律上的公正，也没有办法真正有所谓的管理。我觉得55回，我常常想把它引用给我们很多企业里面去看，我觉得我们今天还有这个问题。还是有这个问题，就是群跟己、公领域跟私领域其实是不清楚的。因为自古以来这个封建的文化里不太去划分这个部分，公跟私始终不清楚的。那么所以它也变成这个文化，这个华人文化当中走向现代化最大的一个阻碍，因为它推动不了。因为探春在这里只要一徇私以后，每个人都说那我们都可以徇私啊，所以他必须在他自己舅舅死掉的这个事情上，他要做出一个榜样出来啊。所以下面当然你知道这个东西多为难，在处理上他的那个总经理代理总经理的身份，他必须把握得非常非常好。可是我还是觉得，等一下如果有机会休息的时候，在座的朋友你们也可以讨论争议一下，因为我记得以前我们读这一段的时候，同学之间争议很大，是有人觉得探春不应该这样，觉得是亲妈妈，亲妈妈再怎么样也不应该这样。那我的想法是，我幸好没有去做那个总经理，如果做了总经理，我妈妈每天来要钱，然后当着所有的人说：“哎，你把那个下个月公款给我，我到底要怎么办？”就是其实赵姨娘是有一点这个角色，就是因为她分不清楚这个部分，所以即使说她要求探春说：“哎，你亲舅舅死了，那家里也很苦，你就不要24两、40两。可是也不是，不应该是在议事厅，就是总经理室去讲这个话。然后他完全没有这个公跟私领域之间的这个划分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探春就拍桌子了，就是告诉这个母亲说：“我现在是总经理，我不是你女儿。”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，总经理的角色跟做女儿的角色冲突的时候怎么办？我相信我们今天都常常发生这一类的问题，就是你的角色其实有时候是会混淆，在那个封建伦理里面的角色跟你属于公领域的那个职务的角色，它有可能会冲突，那你怎么去转换啊？我觉得 恐怕是我们今天最值得去思考的一个部分。所以这一段我一直很喜欢啊，五十五回我们看着文本的时候，大家来一步一步看到探春怎么露出她的精明跟能干出来。